最近几个月来，在官方控制不是太严的一些俄罗斯媒体上，出现很多批评中国掠夺俄罗斯森林资源，大规模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原始森林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经常有人讨论和呼吁签名阻止中国滥伐俄罗斯森林。目前已经有十多个与中国滥伐森林有关的请愿活动，一些请愿信直接上书普京总统，这些请愿活动的签名有多达数万人，其中一个请愿涉及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签名人数已经超过55万人。在克拉斯洛亚尔斯克、亚尔泰和布里亚特地区，从二月份开始不断有当地民众上街抗议中国公司采伐当地森林资源。在克拉斯洛亚尔斯克和亚尔泰地区，两名当地活动人士因为参加抗议活动，他们的房屋和家园被人纵火烧毁。五月中旬，有100多名布里亚特居民在首府乌拉伍德政府大楼前示威，抗议中国租赁当地林区49年。抗议者用中文打出不要碰我们的森林的标语。抗议民众说，中国公司拥有滥伐森林的负面形象，他们不相信中国承诺为当地兴建道路等基础设施。由于森林资源都位于自然保护区，采伐将破坏附近的贝加尔湖生态，他们呼吁中国人不要将手伸向俄罗斯的土地。抗议活动很快被警方驱散，布里亚特地方领导人说，抗议背后有人支持，同地方议会的选举有关。布里亚特与中国的林业合资项目不会改变。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在写给普京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中国投资在后贝加尔边疆区兴建造纸厂的项目，由于附近地区林业资源有限，大规模采伐森林将对生态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博客作家和旅行家帕什科夫在西伯利亚林区旅行后撰文说，他有充分证据证明西伯利亚的林业采伐和木材加工业已经全部被中国控制，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已经完全落到中国手中。他说，西伯利亚原始森林被大量采伐的背后都有中国公司的身影。他警告说，那里的森林，特别是西伯利亚东部森林面积正在大幅减少，从空中就看得一清二楚，这个将引发生态灾难，但是普京当局对此不闻不问。帕什科夫计划7月份推出一部名叫《俄罗斯原始森林》的纪录片，将讲述在中国的参与下，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如何遭到破坏。他和他的团队还计划下一步前往远东地区调查拍片。他认为，远东森林被毁的形势比西伯利亚更加严峻。俄罗斯水资源研究所的一名学者说，西伯利亚森林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森林一样，他们都被认为是地球的肺，如果西伯利亚森林被毁，全球生态亦会遭到破坏。帕什科夫发表他在西伯利亚林区旅行的见闻后，社交媒体上很多俄罗斯网民批评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他们说俄罗斯已经完全变成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特别是森林被砍伐后，西伯利亚一些地区未来会变成沼泽和荒漠。长期从事林业研究的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林业项目负责人阿罗申科说，亲手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原始森林的都是俄罗斯公民和俄罗斯公司，俄罗斯人与中国公司一样以相同的态度对待原始森林。他说，西伯利亚东部和西部以及远东地区离中国较近，那里的木材资源很多都出口中国，西伯利亚森林被采伐后能够有一半的木材出口到中国，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在中国进口木材中所占比重不是非常大，一旦中国未来取消国内森林采伐禁令，中国对俄罗斯西伯利亚木材资源的依赖将减少，向中国出口木材具有临时特点。阿罗申科说，俄罗斯国内亦大量需要木材，木材采伐更加是林区居民的唯一收入来源，禁止采伐只能够阻断居民的生计。他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俄罗斯自己身上，那个就是无能和管理不善。阿罗申科说，从谷歌地球所拍摄的卫星图片上能够看到，一片片数十公顷的森林被砍伐完之后就丢弃不管，未能够在当地立刻植树，对森林资源进行维护。 他说更有不少非法采伐活动，但是这些非法采伐的木材需要具备各种正式文件才能够通过海关出口，这个就涉及到官员参与的腐败。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州是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当地生态活动人士奥格罗德尼科说，那里伐木活动主要位于森林资源集中的伊尔库茨克州北部，在木材采伐业的链条中随处都是腐败。奥格罗尼科夫说，
Проблем там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елегально рубят лес, но там просто на это закрывают глаза,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м все на этом завязаны.
奥格罗尼科夫说，他知道那里非法采伐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由于利益牵涉到从警察到黑社会再到镇长、市长所有方面，民众都对非法采伐问题闭上眼睛。他想由于利润很大，州一级甚至联邦一级亦参与其中。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俄罗斯社会批评中国掠夺破坏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显示，虽然俄中官方一直努力经营双方关系，但是中国在俄罗斯社会的负面形象很难被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